黑色星期五开启美国节日购物季，许多店家周五凌晨便开门迎客。
美国海军终止了搜救坠机事件中三名失踪水兵的行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经历大规模甲肝疫情，据报已有600多个甲肝病例，其中21人丧生。
今天11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在美国是感恩节的第二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节日购物季从今天正式开启，
许多的店家星期五的凌晨便开门纳客，以大减价来吸引顾客，有些商家甚至在感恩节当天营业，希望在购物季创造更好的业绩。
全美零售联合会估计，69%的美国人将抓住零售商提供的商品打折机会，在商店和网上扫货，而亚马逊是人们开始节日购物的首选目的地。
分析人士指出，预计节日季的销售额的增长有一半将归于电商巨头亚马逊。
感恩节第二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的狂欢日，这天开始也算进入了一年中的假日购物季。许多零售商一年中的大部分利润是在这段时间赚到的，但这两年感恩节购物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原因就是网络购物。有人说黑色星期五已死，那么实体零售店销售情况如何？我们就这话题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为我们介绍。肖寻，
你好。
是的，那么网络购物已经逐渐侵蚀了实体零售业，那么今年网上销售情况如何呢？
我刚看到这个下来这个数字嘛，说这个大概80%的在线销售的这个100家最大的这个网络零售商的有80%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说，现在这个总的营业额大概有6.4亿美元，那么就是这个是西海岸的，就是太平洋时间的这个早上7点钟截止这样时间，当然这个销售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最后的时间，所以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同一时间相比呢，已经比去年同一时期同比增长了18.4%这么多。那么呢，另外呢，我们看了这个星期五的这个销售情况呢，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电子销售、电子商务这一块呢，已经赚取了这332.6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销售收入，那么这是整个这个11月份的，这个比去年同期11月的这个数字要高出17%左右，所以说这个电子商务就是在线销售这一块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好。乔振。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北京一家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的丑闻已经导致中国警方介入调查。该家幼儿园所属的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是否受到这一丑闻的影响？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于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说，则是个红色星期五，因为在美国复数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的。今天在感恩节以后的第一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纽约股市代号为 RYB 的这家红黄蓝教育的股票遭到了巨大的卖压，至华尔街股市收盘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股价收报收为16.45美元，那么跌破了这个股18.5美元的上市价。那么同时，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在4点钟的时候，有一家全球投资者权利律师事务所叫做 Rosen 事务所，宣布呢要代表这个股票的投资人。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因为这些投资人说呢，这家公司这个可能是上报了误导性的商业信息。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通告说呢，正准备进行一项集体的诉讼行动，来弥补红黄蓝教育股票投资者这个造成的损失。那么上周以来，这家公司在北京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报道呢，先是在社交网站引起了这个愤怒的浪潮，之后呢，包括央视、新华社主要的官媒都做了报道和评论。 这家早期教育企业所经营的幼儿园被指呢，数位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有被扎针、被喂药，以及涉嫌呢被强迫脱光衣服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控。警方呢在两天前就开始介入调查。那么该家幼儿园已经把园内的这个监视的视频全部交给了警方，并表示呢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配合警方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调查。那么今天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回购自己股票的计划，也就是在未来的12个月内要回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自己的股票。那么业内人士说，回购行为通常表示呢，这家上市公司对股价的这个暂时的下跌仍然抱有信心。那么红黄蓝教育股今天遭滑铁卢，同时呢也牵连了其他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当中的教育类股，比方说像博时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代号 BEDU 就下跌了84美分，跌幅为4.1%。海量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代号为 HLG， 跌了1.12美元，跌幅为2.57%。那么新东方学校，代号是 EDU， 跌了74美分，跌幅为0.83%。平章，
那么除了华尔街的反应之外啊，房斌，据你了解，一开始对此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幼儿家长们，对于目前的进展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呢？
在今天的这个电话采访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幼教专业人士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在这家幼儿园的家长的有点人心惶惶，原因是社交网站上公布的大量视频现在已经全部被当局删除了，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个曾经被官媒评论报道的丑闻呢，现在一下子又变成了敏感的话题，因此呢，大家对此呢感到有些不安，认为删贴删得越厉害，控制得越严密，说明呢情况可能是越可怕。再有呢，就是截至今天，警方还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之前上海携程幼儿园爆出虐待丑闻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呢都有机会看到了全部这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但是这次家长怀疑园方已经把视频呢交给了警方，他们有可能呢没有办法再看到，他们担心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会是以抓几个替罪羊了事。那么再有呢，就是消息来源说已经有家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到美国采取司法控告行动，他们认为呢承接这家公司上市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也负有责任。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那么美国最近也有类似的人身侵害事件的消息公之于众。曾经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及美国国家体操队医师的拉里·纳萨尔星期三对7项性侵指控俯首认罪，他被控对包括3名奥运金牌得主在内超过100名女性和女孩猥亵以及性侵。纳萨尔的案件显示，全责当局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女孩们远离性侵者。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纳塞尔被控在家中及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医室打着治疗的幌子对女孩进行猥亵，在数个月的否认和沉默之后，他星期三在密歇根法院承认罪行，并且表示后悔。
我希望他们能疗愈，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疗愈，我没有对任何人有敌意，我只希望能愈合，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通过成长与疗愈来往前走。
罗斯玛丽·亚奇利娜法官对纳萨尔律师说，他虐待孩童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
我同意现在是愈合期，但是他们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来复原，而你则是一辈子待在监狱里。
被害人不仅对纳萨尔感到愤怒，也对为纳萨尔护航的全责人员感到愤怒。现年30多岁的瑞秋·丹霍兰德说，纳塞尔在他15岁的时候侵犯了他。
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协会的教练们、主管、总教练，甚至是心理医生，数十年来第一时间收到了拉里性侵的证词。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员每次都息事宁人，要这些被害人不要张扬。而美国体操协会数十年来举报性侵事件的政策，造就了像是拉里·纳萨尔持续向小女孩伸出狼爪的氛围。
另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运动员去年向凯西·格拉克斯教练举报了纳萨尔猥亵了他。
他给我的回应是，在我跟警方说之前，我要研究与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希望在我被问问题的时候给出错误资讯，伤害到拉里·纳萨尔。
约翰·曼利律师说，他的事务所受理了105个控诉纳萨尔性侵的相关案件。曼利说，如果全职当局有好好处理这些女孩们的举报，这些是可以避免的。
We failed them as a society.
社会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刑法体系直到今天之前也辜负了他们。
预定法院1月份会对纳塞尔作出宣判，他所面临的是至少25年的监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采访报道。
最近，美国的娱乐界和政界不断地爆出性骚扰丑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这些指称也围绕着一些美国总统，其中包括现任总统川普。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是很有成就的议员和总统。传记作家表示，他也是个花心的男人，有过很多绯闻。他不是第一位沾花惹草者。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杰弗逊和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有过孩子。一位总统历史学家表示，一些政治人物违背自己的结婚誓言并不令人吃惊。
如果不充满诱惑，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这就是他们谋生的职业。
约翰·肯尼迪据说在入主白宫之前和执政期间有过多次绯闻，现在都尽人皆知。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成人之间双方自愿的关系并不是非法的。
我们还希望能够区别追逐14岁女孩的色狼和那些尽管也不好，但是不构成犯罪，或者在法庭上可能也不被列为性骚扰的事件。
在比尔·克林顿参选总统之前，有关他性攻击的指称就困扰着他。他后来在白宫时期就一段双方同意的性关系撒了谎，他遭到弹劾，但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当时的互联网刚刚开始使用。
毫无疑问，克林顿很幸运，如果当时互联网被大量使用，他可能躲不过那一劫。
2005年，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被录音吹嘘自己对女人动手动脚。
如果他真的做了那些他在录音中吹嘘的，像他所说的抓女人的私处，这肯定会成为性攻击事件，那事实上是犯罪行为。当然，我们的证据仅仅是他自己说的话。
Of course, our evidence is simply what he has said.
历史学家李福斯说，都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男性喜欢夸大其词。另外，女性和男性可能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对手和反对者得以公开这些传言，不论真实与否。学者们表示，性攻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受到支持鼓励，尽管不是所有的指称都能被证明，但是挑剔的公众认为这些背后的事情和权力有关，其中就包括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代表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律师团终止了一项与白宫分享有关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信息。纽约时报星期四最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弗林正在与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合作。调查中心是确定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如果弗林与检方达成交易，检方将可能进一步了解川普总统的团队在竞选期间以及刚入主白宫时有哪些活动。
美国海军停止了对3名美军的搜救行动。 这三名美军在星期三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的事件中失踪。海军星期四说，八艘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只、三个直升机中队以及海上巡逻机在两天内搜索了将近1000平方海里的海域。目前军方没有就这起坠机事件做任何的解释，海军说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为事件涉及的所有人祷告。这起事件是美国海军今年在亚洲水域发生的第五起重大事故。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废除网络中立规则，并以一项能刺激宽带网络投资的新立法取而代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感恩节后的第二天就是黑色星期五，这一天也意味着美国的假日购物季正式开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的律师团终止了与白宫分享有关通俄门调查的信息，这可能意味着弗林正在与特别检察官穆勒合作。美国海军停止了对三名美军的搜救行动，这三名美军星期三在一架海军运输机坠毁西太平洋的事件中失踪。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计划废除2015年奥巴马时代制定的网络中立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一项能刺激宽带网络投资的新立法。如果通过，联邦政府将把更多的控制权移交给网络服务供应商。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说的除了要废止这个网络中立规则之外呢， FCC 还提出了一项叫做恢复互联网自由秩序的新计划。这项新计划呢获得了川普总统还有众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这一行动呢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因为这将对民众上网的权利进行重新的定义。那么首先我们要来说什么是网络中立规则。在目前的规则下呢，网络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开放的，比如说用户可以自己来决定我是要看 YouTube 还是要看 Netflix， 而网络的服务
供应商，比如说我们熟知的 Comcast 或者 Verizon， 是不能够故意对任何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来进行减速或者屏蔽的。那么如果没有网络中立规则的话呢，网络的供应商就可以在用户进入某些网站的时候对用户来进行收费，同时呢也可以对互联网公司来收费，比如说开辟一些网络快速通道，如果公司不交钱的话呢，网页的加载速度就会变慢。那很显然，网络中立规则的反对者是要包括电信和网络供应商的。那反对者认为呢，对宽带用量较多的用户收费可以提高网络的效率和速度，那么取消网络的中立规则呢也可以阻止非法下载的行为。而 FCC 的主席阿希特派也在一份声明中说，网络中立规则是抑制了对建立和扩展宽带网络的投资，但是支持者们就担心呢，新的计划会让网络变得更加的昂贵，也允许网络供应商根据自己的比如说是政治或者是利益的倾向来控制数据的传输速度，间接的影响用户的使用偏好。而谷歌、 Facebook 等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呢也公开表示支持网络中立规则，因为没有这个规则的话呢，他们就可能会受到快速通道费用的冲击。 FCC 将会在12月14号进行投票，而目前 FCC 的5名委员包括3名共和党人和2名民主党人，所以计划很有可能是要被通过的。那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给您带来跟进的报道。乔战，
好的，感谢卡拉在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中国90后留学生康宁在纽约曼哈顿东村开了一家麻辣香锅店。康宁的店不仅提供地道的口味，也想颠覆中餐馆在美国人心中的固有形象。下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的记者九岛一起去看一看。
在美国，大家一提到中餐，可能就是一个外卖店，然后进去拿走了就行，更别说市场啊，然后文化这些东西。我觉得在纽约，中餐也可以很有氛围。
It's incredible, absolutely fantastic, beautiful and sexy.
我叫康宁，我是23岁，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创建了一个专注于麻辣香锅的中餐厅，叫做麻辣计划。我18岁来到美国学习餐饮管理，在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就是白天全天都在厨房里上课，做东西煮东西。我当时每个周末我都会来纽约，从餐厅到餐厅，然后从酒吧到酒吧，一家接一家。去各种中餐体验了一下之后，然后再把他们跟西餐对比，就觉得我们中餐的上升空间很大。在2014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签证快到期了，所以找工作就很难。我这两个很好的朋友，然后知道我辞职了，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要是有开店意愿的话，我们就愿意投资你，然后就开始筹备麻辣计划了。
Let me check in here.
麻辣香锅是我很爱很爱很爱的东西，我们家在北京每周都会吃麻辣香锅，
是有点像肉色的。
来到纽约之后才意识到，原来麻辣香锅在纽约完全不存在，只是在法拉盛的那个美食广场下面才存在，就觉得想开一个有好的环境、好的服务、然后好的菜品的麻辣香锅店。
吃得很开心，每次夹起来都有惊喜。
这可能是我吃到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很有趣。
Interesting。我觉得美国客户跟中国客户出去吃饭的习惯上，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是先会用眼睛吃饭。所以麻辣当时在开的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有一个新的体验。当时纽约就是很流行那种工业风，然后复古风、田园风。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淘旧东西的人，所以复古风就特别戳我的点。作为就是中国留学生嘛，有些家里的东西特别中国的东西，就好像特别南锣鼓巷的有些东西你会特别想，所以就想把我们长大时候的那个年代加上复古风结合一下。然后有一天就心血来潮的想说，那就写一个讲文明懂礼貌好了，就是觉得这个特别无厘头，可能觉得有点逗，然后就觉得那就写吧。 大家就反响都很好，然后还挺惊喜的。作为女生在外面创业，尤其是可能移民的23岁、25岁的女生，听上去好像是会被另归一类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的话不需要每天都来店里了，因为在筹备两个新店嘛，一家餐厅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我们是想宣传这种新的中餐厅的面貌，只靠一家实体店的力量就是很难做得到，再开第二家店也是比较有必要。目前最大的梦想是3年后的梦想，远远大过要开餐厅这么一个形式。我想利用开餐厅的这个现金流，可以建一个免费的学校，可以让教育真的做到免费。
以越南难民身份来美的黄凯抵达美国之后的经验与许多的移民类似，他打了几份工供养家庭，一路打拼成为了亿万富翁。黄凯今年因为帮助了全美各地水灾的受害者而成为新闻的头条。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来的报道。
对已经退休的庄桑和他的妻子来说，音乐能带来安慰和常规感。洪水迫使他们8个多月前离开家园。
淹水2天后，当水慢慢退下去，我回到家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毁损了。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再工作了，不知道怎样才会有钱购买新的东西。
伊丽莎白·亚热当多和他的家人2个月以来被迫离开家园。
想到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让我非常难过。
整个社区都被大水淹了过去，这里的住户大多为来自越南和拉丁美洲的低收入移民。圣何塞有14000人因为水灾而必须撤离，但是黄凯给圣何塞市长的一通电话如同及时雨。
他说我可以提供500万元，他想要做得很清楚而且非常完美，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任何附带条件，但是每一分钱都会用于水灾受害者身上，而且也真的是如此。
德州休斯顿哈维飓风救灾的时候，黄凯也捐赠了500万美金。
我们必须要感谢美国，感谢那些让我们来到这个国家而且成功的人，所以现在是我们回馈的时候了。 Now is the time
we pay back。在越战结束时，黄凯和他的家人以难民身份逃到洛杉矶。In Vietnam we had
everything。我们在越南应有尽有，我拥有一家酒店，有一辆车，有房子。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要在各种情况下全力以赴。我们必须思考怎样可以生存下来。
We have to think how to survive。
黄凯以他在亚培实验室每小时1.25块美金的工作还有其他工作活了下来。他最终成立了自己的血浆公司，在全美有11个中心。他还把生意扩张到中国，建立了上海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但是他在中国的血浆生意备受争议。对于黄凯来说，成功也是有代价的。
在这一类的血浆生意上，到处都是竞争对手。
他说他的竞争对手试图抹黑他。
他们试图说我们的产品不好，提到某些中国产品。我好讨厌这种事情。
黄凯说这些指控是错误的，而且让人生气，所以他现在把重心转向其他商业投资，而且会像他在圣何塞所做的继续行善助人。黄凯的捐款不仅帮助灾民支持临时住所，
我们也可以用这些资金捐献车辆、维修汽车、购买居家用品。
黄凯的捐款使庄桑能够购买另一辆车，让他可以在他的社区表演音乐。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圣何塞报道。
加州报告了600多个甲肝病例，其中21人丧生。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报告，多数病人为无家可归者或者是毒品使用者。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对于那些在街头度日的人们来说，获得最基本的需求都是一种挣扎。这位名叫杰埃尔的男子已经无家可归长达4年之久了。
应该有更多洗手的地方和厕所。
洛杉矶市中心的斯基德罗以无家可归者人数众多闻名。最近有报道说，这个街区达不到联合国难民营设施标准，即每20人就要有一处公共厕所。平时白天，这条街上有超过3600人。按联合国标准，斯基德罗缺少164间厕所。据洛杉矶市政府说，夜晚这里仅有6间公厕，共1700名无家可归者使用。
市政府不想让你用厕所，这就成了这里的一个问题，多少和我们这些人有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把厕所弄脏，可同时也有自律的人，他们都受惩罚不让用了，结果人们就只能在外面解决了。
外面这些地方成了滋生甲肝病毒的温床。批评人士说，可能会有非法活动，所以晚上一些公厕不开。
目前在圣迭戈和洛杉矶爆发的甲肝传播都是由于卫生条件差、人与人之间污染的不洁粪便或者人们无处洗手造成的。
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拉瓦梅伊这个机构提供的可移动淋浴间。
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露宿街头者缺乏卫生设施，所以我们才这么做，提供淋浴，提供一个地点让人们来清洁自己，获得15分钟的私密时间。
能冲个淋浴总感觉不错。
容易感染甲肝的不仅有无家可归者，一些同性恋男子也感染上甲肝。今年在美国、欧洲、智利、澳大利亚都发生了严重疫情。不过加州的数据显示，无家可归或者使用毒品的甲肝患者最有可能住院治疗，他们的免疫系统降低，再加上无法经常清洗，导致病情恶化。
卫生是一种权利，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
洛杉矶市将很快开设有厕所和社会服务的卫生中心，这些带有安全设施的中心最终会全天候开放。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采访报道。
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2016年的11月8日的那个夜晚，对很多人来说恐怕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美国举行了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而当晚揭晓的选举结果打破了许多人的预期。唐纳德·川普，一位政治素人、大嘴房地产商，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如今一年过去了，目睹川普这一年的作为，人们对于他当初的胜选是否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了呢？在过去这一年多里，面对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总统，人们积累了哪些不得不说的话？我在不久前和几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坐下来聊了聊。我们欢迎三位啊，咱们这一期川普总统当选1周年的特别节目。 实在是有点晚哈，正日子其实是11月8号，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怨我们，主要是11月8号的时候，那时候川普总统正忙着要去亚洲访问嘛，那么其中还包括访问中国，当然很重要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那件事情上。现在总统回来了啊，咱们也眼看着到年底了，所以今天就有时间邀请各位，咱们坐下来来聊聊这一年的这个爱恨情仇，不叫爱恨情仇，百感交集吧。这样，咱们先从正能量开始。哎，三位想一个，就是说这一年从去年11月8号到现在，你觉得川普总统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说一件。先听听海培的意见，因为好像海培比较少，难得会夸总统哈。
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让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个崩塌。
这不能算成功呀！就说好了，先来正能量。您先说一件成功的事儿，真的一件都想不出来。
我这边想了半天，还真没想出他做了哪件这个事儿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没看见。
哦，是。
重大法案一个也没推动过。这个白宫天天吵的，不亦乐乎。这个媒体是党内党外都在打架吵架。他是推动了很多东西，但是目前呢，我还没看见一件东西是推动成功的。
嗯，那么国华来一件。
我觉得川普总统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也意识到了，美国不会再让他们占便宜了。就是说，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是这个有目共睹的，做了好多。在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也有好处。但是美国对各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贡献啊，是非常大的。那现在美国自己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美国就要跟世界说，以后我们要公平，要对等。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公平和对等的原则说得非常清楚。不管你是像中国这样的，既是竞争者，又是这个合作的伙伴，或者像日本啊、韩国这样的盟国，他跟盟国也是这样，盟友关系我们要坚持，但是在经贸上，你们不能占我便宜，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好，中光说一件，我知道如果让你夸总统的话，你能说好几件，但是不行，今天就只能说一件啊，最成功的一件事儿。
好的，我可能比较更倾向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总体的这个表现啊，确实在改变整个美国的政治方向，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已经但这不光是美国，也是一个世界政治的潮流，就是往着所谓的这个精英的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脱离真正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这次上台，不管是任命大法官也好，还是在经济上，在税收上，在其他各个方面，都让美国整个的方向有了一个实际的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吧。但是在这个具体上呢，可能在一些细节具体事情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事情做成，但是很明显，美国的这个包括整个世界的这种进步主义的方向已经得到了扭转。
嗯，你看中钢跟这个国华啊，刚才说的都属于务虚的层面，一个就是向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一个就是说，哎，整个美国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咱们得说点实在的，
这两个就说明确实找不到一件实实在在
的。那我现在就给你找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多的是，我给你举几个好不好？因为美国不被人家占便宜了，所以很多这个公司啊，在墨西哥啊，在这个其他的国这个外国啊，已经有了投资计划，有的甚至工厂已经在那儿运行了，现在要把它搬回美国来，这个不实际吗？实际，对不对？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要投资1000亿美元建厂，这个事情过去有过吗？好像没有过。这个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具体的经济的这个项目，也是具体的增加这个就业的动作，非常重要
了。没错，其实川普总统上任到现在啊，确实像国华说的，就是在经济政策的层面上，他对于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口号也喊得响亮，其次是确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哈，也有一些切切实实的成就，增加了在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那海培，你认为这不算是总统的成就吗？
我觉得公平而论，这个因为川普总统本人是个商人，所以他的当选呢，给这个商界，和企业界呢，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商人比较懂商业， 也比较会尊重按照商业法则运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确实由于他哪怕不做任何事儿，就是他这个商人这个身份本身也能够，而且实际上可能也有点这个效果。我也觉得哈，就是说让投资界对未来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以后企业税的改革，因为它企业税改革这个重点方向在一两年前竞选过程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是要降低企业税。那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呢是但是也是虚的，就是虚的所谓就是说没有一个川普的一个具体政策推动的，就是他这个调子，他的这个影响力，他这个象征性符号给带来了一些信心啊，
还
可以
有政策，这个政策叫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我这还算客观吧，对吧？啊，但是呢，我讲说，这种事儿是可做不可说的事儿，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秩序的这个缔造者，也是全球这个经济秩序、全球多边关系的都是靠美国那个作为一个最后的信心所在。如果美国只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只管自己了，这个信号也是很糟糕。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不一定要像郭华你讲的东西，我也理解，我觉得可以做你所说的事儿，但不一定要像你讲你想讲。
海培啊，那不就虚伪了吗？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最可爱的一点，他真的是把别人心里只敢想不敢说的事情说出来也做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选民，对不对？这个很多人支持他认同他，就是他们有切身的感受。可是他们第一没有地方好说，说出来也没人要听。现在有一个总统在白宫带他们，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为什么不好？
我觉得一个好的总统啊，如果他虚做得好了，要比实还要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美国的边境，实际上呢，川普总统这个墙还没有建起来，对吧？但已经是美国的那种就是非法的这个边境，就是非法移民偷渡的情况已经减小了60%以上。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我讲的，一个好的总统，他不是说把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做好，而是他甚至现在在改变美国的一种文化，甚至改变一种世界上的一种文化，就是他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这种不合法的偷渡是错误的，对美国也不利，当然这个对这个以后中美墨的关系也不利。所以当他这样的信号放出来之后，他还没有做什么具体的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就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川普总统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口号和一系列的举措哈，也有一些人其实有担忧。我前一段时间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啊，就在说其实重振美国制造业不是川普总统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啊，各个这个发达经济体其实都提出要重振制造业。为什么呢？就是当金融的泡沫破灭了之后，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空心化，所以都要重振制造业。英国和德国都这样，但咱就先不说英国和德国，单就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对比，我看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就在分析它一个什么担忧啊，就是说中国不是也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么一个口号吗？那你看中国举国之力在发展的什么制造业？电动汽车、这个芯片、超级计算机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工智能产品，举国之力在发展这种制造业，所谓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但是那篇文章就说，那你看川普总统现在在关注什么产业？怎么让煤矿重新的恢复经营啊？怎么让燃煤电厂重新的冒烟啊？然后怎么样？你刚才说的什么富士康来搬到美国，就是这种流水线上的低端的装配工作呀，还有很多拉来中国的投资都是什么纺织厂啊、服装厂啊这一类的。所以那篇报道就在说假设中国制造2025成立了，这个实现了，当然这是个Big if 哈，如果成立，那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到2025年，是由中国向美国出口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汽车、飞机、这个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产品。那美国那时候就剩下向中国出口什么了？大豆、牛肉、鸡肉，充其量加点什么天然气、石油。这样的话，中美的贸易结构会发生这种逆转性的变化，到时候恐怕就不是3000亿、5000亿的这样一个贸易逆差了。所以那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说，川普现在当然他要兑现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要为这些蓝领工人带回来工作机会，但是这会不会造成就是说你一个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讲，这种产业关注点的错放，你会导致美国呀丧失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浪潮当中的先机？
这个问题很好回应。你刚刚讲到，就是你把中国现在朝高科技方向这个努力的这种这个计划，跟川普总统要把普通制造业 拉回美国这两个对立起来了。其实我告诉你，制造业啊，的确有低端、中端、高端。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低端，你可能养不好中端；你没有中端，你可能高端也吃力。还有一个，美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之所以它可以从低端一点一点做起来，做到中端，现在在冲击高端。美国呢，过去这个有低端有中端，后来这些都流失了，都没有了，跑到中国、跑到越南、跑到这个韩国这些国家去了。那现在呢，这个你造成了个什么问题呢？美国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高科技，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飞机，做出来卖给谁呀？所以你需要。而且美国有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人口也好，资源也好，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吞吐能力，能够他需要这样的制造业。而且呢，你要知道，你把制造业稳住了，哪怕是低端、中端的制造业，这个老百姓、中产阶级，他就工作就保证了，对不对？这个高科技说老实话，它慢慢慢慢加上现在那个 AI。慢慢慢慢，大概连人工的这个需求就都越来越少。我相信中国在冲击高端制造业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放弃低端制造业或者中端。
但是我就觉得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啊，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是逆水行舟，因为它的成本、劳动力成本、社会福利、生活水平都已经比较高了，就你不断的要有新的创新，英特网必须要保证在科技发展各个方面发展必须在世界的前沿，一旦被人家赶过以后，那个就是随着浪就很可能会被卷走。所以对美国来说，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够鼓励它的高科技和中高层的收入的人有更多的动力，甚至让这个暂时收入还没有赶上的人，年轻人有更多的动力去创新、去工作，把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往上走，这才是美国的根本。所以相对来说，我认为对于高层次的那个生产力的刺激，要比把简单的创造业带回到美国来，我认为优先级还应该更高一些。
任何人讲的话都有点道理，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但是就是说。美国现在来讲的话，过去这除了那几年经济萧条以外，美国的失业率平均都不到6%。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失业率在5%左右就是充分就业了。那么你想想看，现在的美国其实过去这些年，除了2008年到大概到2010年那两三年是涨到10%左右，很快又跌下来了，对吧？我们都在6和5左右徘徊了很多年。那现在不是说没有工作的问题，而是说。拿一大帮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拿了一些非常低的，跟20年前工资水平一样高的，就是这个产业无法往上走，而且又你一方面你无法使美国产业往上走的百分比增加，同时其他国家的这个往高科技这个产品又增加，所以你这个是越来越结构性上是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这是个可能。刚才那篇文章的一个比较大的考虑，
应该说经济政策毕竟还是有很强劲的这种宏观经济指标在背后支撑，川普总统底气还是很足的哈。所以其实他在经济政策上受到的批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相比于什么呢？相比于他在处理社会议题上的一些表现。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夏洛特维尔的暴力事件了之后，他所的后来做的一些反应也是被人说是扩大了种族矛盾啊。他的这个旅行禁令哈，明明是一个旅行禁令，然后大家都说这是禁穆令，说他是这个歧视啊，歧视穆斯林啊。再加上他的移民，无论是针对合法移民的还是非法移民的政策，都被人说是反移民的。那么美国又是个移民国家，所以大家就说你是动摇美国的国之根本等等之类的。你们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会在处理这些美国的社会议题上遭到这么多的批评呢？
这个也比较好解答了哈。第一呢，这个川普他是个政治素人，他真的是这个在说话在表达的时候，他有点像刚刚我在这个跟海培讨论的，就是说他心里想什么他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把他说出来了，对不对？就像他在推特上一样，他不像一个这个久经沙场的这个政治家，他都要想一想得失。
但是你觉得他应该这么做吗？
这个没有应该不应该，这就是他的风格。这个有的时候呢，川普应该这个要让他自己习惯于华盛顿，另一方面华盛顿有的时候你也要习惯于总统，他毕竟不是他自己跑到白宫去的，是选民把他选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没有他该和不该的问题。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我觉得他在这个就是川普他这个人啊，第一他是政治素人，所以他有时候讲话欠考虑，再一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啊确实有这个政治正确走得太远了，这个一句话说出来 一件事做出来，大家都要来想一想这个政治正确在哪里。嗯，有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就交往过正的问题。
中方怎么看？
就是川普总统呢，就像刚才国华讲的这样，就是因为是针对美国的过度的政治正确，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文化呢，开始实际上这个政治文化不是简单的说一个社区的问题，是整个的过去刚才我讲的这个进步运动，他用这个政治政权，用这种文化来为他的经济政策，包括税收，为他的国际政策，如何对付包括对付穆斯林等地区，为这个开道，他就搞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平等主义，然后呢为他在美国这个一种乐善好施的这样一个情况，反正这个我是大款，我让每个人都 happy， 或者说在世界上弄那种温文尔雅的对谁都好的这种不着边际反而养虎为患的这种政策开道。所以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就是从文化上就要予以反击。
海培怎么看？
首先第一啊，刚才大家还记得他说这个总统的虚的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川普因为是反移民，所以说就把那些非法移民就吓坏了，还刚上台还没做具体事儿就挡在了那个墨西哥边境了。那个我就想说一下，那跟那个是不是他一上台要 make American white again， 也让那个夏洛特威尔这个事件让白人至上主义者一大帮都冒出来了。
这个我能不能马上回应一下？
这个你
这样跳一下，因为是针对
你怎么能说呢？不是呢，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把这两点连在一起呢？
这个、我就觉得现在从左翼来说哈，就是我也不是说川普总统，
美国的所有前共和当中呢都反对这个。
但是呢，现在我能明显看出来，左翼的人呢喜欢给川普总统贴标签，说 make white again。川普总统什么时候说了要是美国 white again？
当然
说，
海培的意思是总统没有说这个话，但他释放的信号鼓励了一些人，
鼓励了其他这些人啊。
我或者换句话来说，
那你为什么把那个边界那个就算在他头上，这个就不能算在他头上呢？
我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要一致性一点？
我如果要是说句objective 客观的话来说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可能有一些三开党的人，他们呢很亢奋，就觉得美国转掉了过去，因为三开党有个对立面，他就觉得美国不再往对立面那个方向走，那一定对他是好事儿。但是这些一小撮人，
三开党的这个总设计师都在白宫里面待着，这个是。
谁啊？
川普总统的总策略师，对，
班农
先生，
这
差不多，
跟三开党不是一回事。
当然有区别，我明白，我明白，我的夸张点，把个复杂事说简单，
对，
因为电视观众不要看
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左派现在比较喜欢用的手段是什么吗？
你
就是拿一些极端右翼的极端人的行为。把这个东西套在总统的头上，
你觉得右翼不当极端的行为和标签套左边吗？
右翼当中，就像川普总统讲的一样，右翼当中是有一些极端行为是不对的，所以川普总统说三开党的那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打断一下，刚才咱们在说这个川普总统在夏洛特维尔市的这个事件之后，他有一个反应哈，其实二位刚才都提到了，他就说，你说这些反抗议的人士当中也有很暴力的人啊，是吧？其实这话错没错？没错。就客观后来事实证明啊，在这个反抗议的人群当中确实是有比较暴力的人士，但是我这里面想挑战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话是不是应该在那个时候说，美国这个社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种族事件产生了这样撕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总统的角色是什么，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看新闻的看客，你可以随意的发表一个评论，你那个时候你作为总统，你不仅是三军统帅，你也同样是应该是道德领袖，你这时候应该站出来的是告诉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刻，我们美国的共同的信仰，我们这时候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应该为大家指明一个方向，或者说甚至那个时候他应该扮演一个怎么讲，叫灵魂按摩师，或者说是心理医生的角色，就是当这个社会极度分裂，人们的心理是受到创伤的时候，你应该这个时候是平息愤怒，这个安抚大家的心灵，将所有的这些意见分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就是说总统其实他有一个角色，就是他要扮演这个国家的道德领袖和灵魂按摩师的这个角色。川普总统是不是没有意识到他有这样的一层责任？
平常我告诉你，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如果在国会待过什么十年二十年，选过众议员，选过参议员，或者他到北京去这个参加了这个党校，我相信他的回应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不会那么匆忙的发言。其实他可以不那么匆忙的发言，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没有在这个政坛上这个摔打过，所以呢有些时候反应，他有一些说法我也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的时机，或者这个话本身也不那么贴切。那这个你不能说他，因为他这个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时机说了一句不那么特别符合政治这个正确原则的话，他就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我觉得这种大帽子朝他头上戴是不公平的。
我可以跟你提一个原因，之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这样说，虽然川普总统有些事情或者观点我也未必就同意，但在这点上我很理解他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过去的那个政治正确的大环境，就是老有那种就是说我们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对吧？确实有很多对不起，但是总以这个出发点而忘掉了美国立国之本去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因为这个必须要得到扭转了。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要没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话，那川普总统确实应该说这个对于这次的活动来说应该批判那个三开党的右翼极端主义更多一点。但为什么一定要搭上左翼呢？就是因为在整个大环境当中一定要去扭转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向，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带上，否则的话继续就让整个的个政治方向继续往前走。
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刚才国华一开始先讲了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其实我也同意，这个我也对生活中很多政治正确的这个泛滥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呢，川普为什么这个让这么多人这个很义愤，就是他用政治不正确去代替政治正确，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政治正确做过头的那部分给去掉。那么政治正确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本来就说政治正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由于大家的一个泛用政治正确，比如动不动说谁就是种族主义者呀，这个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政治正确的话，那中国人敢滚回中国去，这就是没有任何错的地方了。所以说你不可以用政治不正确也代表政治，
所以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总统他的角色的问题。如果普通人可能说了一些政治上稍微有点不正确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总统他如果一旦说了带那么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可能就很容易被人来放大哈。其实不仅仅是在美国的国内议题上，他如果说出一点什么东西容易被放大，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这样的。是，接下来的讨论内容呢，我们会在下周为您播出，敬请期待。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一起来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最火的内容。
马拉维的功夫电影不出名，但四个当地杂技演员自己制作的动作片《本镇推销犯》在网上引起热议。这部82分钟的影片是用一部借来的摄像机和一个借来的 iPad 拍摄的，场地是他们熟知的街道。他们通过观看成龙的电影和太阳马戏团的视频自学杂技动作。他们在当地向媒体首映这部动作片后得到的评论好坏参半，但是好几家地区电视网络对购买此影片放映权表示了兴趣。影片完全使用当地的奇切瓦语，制片人正在忙着加英语字幕。现如今，每当你穿过中国城市的街道时，你几乎都在被监视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数以千计的计算机的监控能力也逐渐加强。步态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人们走路的方式来识别人，政府还在建立一个声音模式的数据库来识别声音。当这个巨大的数据库投入运作，监控器就可以在几秒钟内识别出任何一位中国公民。此外，中国企业正在掀起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研究竞争的高潮，许多企业正在与警方合作，制造出可以预测犯罪的技术。这个由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 Atlas 人形机器人会做后空翻，它曾经摔得四脚朝天，但现在它可以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在箱子上跳跃。Atlas 可以在不同高度的箱子上跳跃旋转，接着后空翻落地。它能够在被推的时候保持平衡，并且跌倒后自己可以爬起来。
么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